我们的神真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位爱我们，一路保守我们，他叫我们灵可以镇静。四围虽然有许多的风暴，但是我们靠着主，我们里面满了安息。我们的主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他安慰我们的心，他用他大能的膀臂一路扶持我们。我们看见在旧约的里面，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所遭遇的，虽然有这位神这么爱他们，付了代价买赎他们回来，一路牵引，一路用慈神爱所在那里带领，但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犯罪，他们离弃了神，所以神许可让仇敌把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我们知道北国先被亚述国所掳去，南国被巴比伦掳去，但是到后来深夜兴起波斯国，然后毁掉了巴比伦，然后让以色列百姓有一个机会能够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我们昨天在礼拜五在这边一同交通到哈该书，神怎么样借着先知的话在那里鼓励以色列的百姓要起来完成建殿的工程，整个圣殿要成为以色列民他们生活和敬拜的中心。弟兄姊妹，今天讲到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生活中，神是不是我们的中心？在我们每一天好像忙忙碌碌的在那里生活，在那里过日子，到底有没有一个中心？神是不是我们的中心？在哈该书里面，神责备警告以色列的百姓，神的殿仍然荒凉，但是他们呢却住在天花板的房屋。我想神的心没有办法满足，他呼召以色列的百姓，叫他们看见他们的光景这么的荒凉，吃不得饱，喝不得足，穿不得暖。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他们在地上的经营，在地上的努力所得出的工钱，不过放在一个破落的囊中。神告诉他们说，银子是神的，金子也是神的，这一切都是神的，并不是以色列百姓有多少能够奉献，能够摆上位的神，但是这一切都是神的。我在前一个礼拜有一次在一个福联一些同工们的聚会中，他请我去交通一点。会后呢，有一位牧师他拿着一个新的电脑，笔记型的电脑，他非常的高兴，他有一些问题请我帮他来解决一下。当我们正在做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个电脑上有一个 label 写的是什么呢？这个是葛氏兄弟公司。那位葛牧师呢，他以前和他的哥哥两个人一起是开创这家公司的。那他前一阵子回到台湾去，就是因为他哥哥过世了，被主接去，那也是非常的奇妙。他是在一个跨年的祷告正在传福音，那他说当天晚上有两个尼姑穿着袈裟到他们的聚会里面来，那天晚上就觉知就相信了。可是就在跨年祷告之后，他的哥哥就这样子就被主接去了。那他回去参加安排这些安息的聚会等等的，他说他临走的时候，他的侄子送了他这台电脑。但我听他讲的时候，他讲的说他拿到这台电脑怎么的高兴就是说他一直想要，也一直需要有一台这个手提的电脑。他说哎呀，他的侄子在临走的时候拿一台全新的给他。我想这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稀奇可是我们再继续谈，我们看见那个 label 上写的是葛氏兄弟公司。他说对啊，这家公司呢就是我跟我哥哥两个人一同来开创的，是他的公司。但是呢，他说他回去见了他这些晚辈，他说我已经出来服侍主了，这一切我都不要，你们都拿去，都是你们的但是呢，当他的晚辈拿一台电脑给他的时候，他那样的欢喜。弟兄姊妹，我就想到我们的神好像真的是这样，这一切都是我们神的，银子是他的，金子是他的。但是今天呢，当我们有一点点好像我们拿到神的面前，我们说我们愿意为神来有一点的奉献，一点的摆上，可是我们发现我们的神却是那样的欢喜， 那样的喜乐。但是我们若真的知道，并不是我们真的有什么可以来拿给神，这一切都是神的。所以大卫说，他把从神而得的来献给神啊，神的心是那样的喜乐。今天我们能够为主来摆上，这是主给我们一个何等奇妙的恩典。我们的心里面存着一个敬畏的心，神他要我们常常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来赞美，来称颂。难道我们的神还缺少受造向他的赞美吗？天上有天使天君无歇无息的在那里赞美神。但是我们神何等的宝贵，我们这一般蒙赎的儿女，我们虽然卑微，虽然不配，但是我们不要小看今天在儿女们的会中能够来赞美神，这是一件何等大的事情，这是让神心里面那样欢喜的事情。我们这些日子一直讲到教会的建造，要建造圣殿，要建造城墙。那我们也讲到以斯拉的祷告，所有建造的工程需要从祷告开始，若是没有祷告，神不能开始他的工作。我们觉得很稀奇，我们的神乃是说有就有，命立就是立的神，好像他要做什么事情并不需要跟谁商量一下的。可是今天神他要我们来祷告他，神有一个心意要来完成，但是他不再自己来完成这件事情，神要我们和神同工，神要我们借着祷告来成全神的心意。那这是非常奇妙的，神的心那么的盼望以色列百姓能够归回，但他要他子民起来向神呼求，神那么盼望他的殿能够被建造起来，但他需要以斯拉起来祷告。神知道以色列百姓归回以后的光景，他要他们重建城墙，可是神他要得着他的子民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祭司柳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兄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个时候尼希米他是在苏珊城中，苏珊城离耶路撒冷大概有800公里之远，那这是一个很遥远的距离，在当时候你要坐什么马车或者坐什么其他的工具，这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距离，而且它是在王宫里面，我相信那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我们知道尼希米是做王九镇的，九镇呢他需要为王来斟酒，为王来尝这所有的这些喝的吃的，所以他是一个王所最能够信赖的一个人，他就在王的身边在那里服侍。可是当他听见耶路撒冷的光景，主，我们相信尼希米他虽然在王宫的里面，在被掳的人中，他能够在王宫里面站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可是他的心却没有忘记耶路撒冷的情形，他的心却是系着神的旨意，神的百姓。那我们看见他听见耶路撒冷的光景是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在冬令会时候我们特别有讲到城墙的意义，城墙说到分别，说到保护，说到彰显。当城墙被拆毁了，城门被火焚烧了，这些归回的子民虽然已经回到耶路撒冷，虽然后来他们也把圣殿建起来了，可是整个耶路撒冷是没有保护的，仇敌可以任意的来欺凌他们，来攻击他们，没有城墙也说不到一个荣耀的彰显，他们的情形是何等的可怜。对，当尼希米一听见这个话，这是一个何等的情形，虽然他远在苏珊城的王宫里面，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尼西米他有怎么样的反应，我们看见尼西米他是怎么来向神祷告的。第四节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啊，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看见尼西米他第一个这边讲到说，我听见这话，他听见这话，为什么他听见呢？因为他关心，他的心是牵系着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他听见了这话。我记得好多次我的女儿们他们常常讲跟我讲话，有的时候他说明明跟我讲过了，我说我没有听见。常常我在专心在做我事情的时候，他们在旁边讲话，也许我说但是我没有听见，没有真正的关心他们。但是尼西米听见了，当人向他来诉说的时候他听见了。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若是真的关心神家的情形，好像我们就会听见，我们就会看见，我们里面就会知道原来我们现在的光景是这个样子。尼西米他听见了，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他有一个这么深的反应，好像要撕裂心肠一样。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当一件事情临到，到底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也许在被掳的人中有好多好多人也听见了耶路撒冷的情形，但是可能他们也为着这个祷告，但是他们没有这么的强的一个反应。也许有些人甚至好像漠不关心，这些人离我已经好远了，已经经过了这么多的年代，好像这些事情不关他的事。但是尼西米不一样，他坐下哭泣悲哀，讲到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沉痛，因为耶路撒冷大君王的城，这是为着神的荣耀而有的，但是却城墙被拆毁了，城门被火焚烧了，那个荒凉的情形打到尼西米的心中，叫他哭泣，叫他悲哀，叫他禁食。什么是禁食呢？不是一件事情你怎么做好像神才听你的祷告。禁食，真正的禁食就是你哀伤到一个地步，你实在是吃不下饭，你来到神面前放下你合法应有的享受。他禁食哭泣，在神面前昼夜的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尼西米的祷告，一个他关心神家的需要，第二个他是迫切的祷告，第三个他是忍耐的祷告，他是昼夜在神的面前，在那里哭泣，在那里呼求，向着我们的神祷告。我们从尼西米的祷告里面，我们想一起来看一下，其实有许多许多是我们应该有的学习。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他向神是怎么祷告的？他第一个祷告是讲到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好像如果今天看见一个荒凉的情形，或者看见一个危险，看见一个需要，我们怎么来到神面前祷告？而尼西米第一个祷告是向神的颂赞，因为他认识神，站在他对于神的认识上，他向神颂赞。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有这么重的负担，这么重的需要，也许我们一开始就向神祈求，神啊，你看见这个情形，你帮助我们。但是尼西米呢，他先来到神面前向神颂赞，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秘诀。是的，我们是要向神祈求，但是这个次序上，尼西米是先向神颂赞。很多时候你发现说，我们的确有许多的问题，但是祷告的秘诀在于说，神是不是能够得着满足，神得着了满足， 我们的祷告是非常容易的。那他站在神的性质，站在对于神的所事和所做的上面，尼希米在这里他先向神颂赞，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哦，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神，这位神是天上的神，这是神的地位，这是神的荣耀，这是神的身份。他第一个他认识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我想从这个祷告的里面，我们认识尼希米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他认识神是大而可畏的。今天如果是我们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像尼希米这样的认识来祷告的话，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好像我们还会觉得要靠我自己来努力来做什么，好像我们的祷告不是完全的依靠，不是完全的相信。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乃是大而可畏的神，今天我们存着一颗敬畏的心，那个依靠是不一样的，那个交托是不一样的。他认识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他说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虽然以色列的百姓在荒凉的里面，虽然他们有这么多人还在被掳的人中，但是他认识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曾经应许他们若是回转，神要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去。的确今天已经有归回的子民，第一批是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百姓归回，然后呢以斯拉带领以色列百姓归回，恢复神的律法。我们也知道在下面尼希米他就要归回，要重建城墙，但是他还在苏珊城中，他真的认识神的心意，神是那位守约是慈爱的神。虽然我们会被约，我们会失信，但是我们的神他仍然是可信的，我们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同志们，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的时候，第一个我们需要来颂赞他。那这个颂赞是因着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会赞美，我们会感谢。其实我们多少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先向自己传福音，我们也曾经讲过那个向自己传福音讲到一个地步自己受感动，这里面满了主的爱，然后呢我们里面那么自然的我们会向神称颂，会赞美这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救主，为这位爱我们他真的是守约是慈爱的。主讲的话，主的信实是永远不改变的，他话语出来绝对不突然的返回，他今天他的信实是没有转动的影儿。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神，当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的眼睛不是看见外面环境很顺利我们才来称颂神，是在任何的环境我们都来称颂神。那这是祷告的第一步。我们看见尼希米，虽然耶路撒冷这么荒凉，虽然他里面那么痛苦悲哀哭泣，可是他到神的面前来，他不是抱怨神，神啊，这不是你的百姓吗？你为什么让他们遭遇这个样子呢？你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那样呢？常常我们在痛苦中的祷告，也许我们第一个来到神面前是向神的抱怨，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子苦待我？好像神忘记了他的应许，好像神忘记了他的子民一般。但是认识神的人像尼希米，他的祷告不一样。第一个祷告是向神的称颂，第一个祷告是让神的心得着满足。我想我们巴不得从这个里面我们来学习。今天无论你的光景，你思维的环境是如何，来到神面前祷告，第一个要向神来称颂，认识我们的神，站在他的所事他的所做的位置上，我们来称颂他，来赞美他。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和第七节。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 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我们看见尼希米在这一段的祷告，他这个灵，他这个生命跟以斯拉的祷告是非常的接近的。他在这里呢，不是在指责说神啊，都是因着你的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所以他们今天怎么样，他乃是站在以色列百姓的位置上，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可能你从事实的情形看，尼希米到底犯了什么罪，并不是他在那里违背神的律例典章，是以色列的百姓离弃了神。可是尼希米在祷告的时候，真正祷告的人，他乃是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哦，这一个向我们的主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祈求，乃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我想我们在学习祷告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可以为着人家祷告，为着神的家祷告，但是这个代祷，今天若是我们是站在神子民的当中，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来呼求，哦，你发现说这个祷告好像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今天神听这个祷告的时候，他把祝福倾倒下来，我们这些祷告的人都在这个祝福里面是一同有份的。那些在城墙上做守望的人，向神呼求、向神祷告的人，他们是第一个蒙恩典、蒙祝福的，他们是第一个看见主显现的人。我想尼希米的祷告真的是宝贵哈。那第一个呢，他是颂赞神，我们用英文哈 ，adoration。然后呢，第二个呢，他是 confession， 他是向神认罪。那这个认罪真的是摸着了神的心。今天向神颂赞不是抱怨神，乃是要称颂神。今天为着自己的光景认罪祷告，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若是我们承认自己的光景，我们向神认我们的罪，弟兄姊妹，我们就先站在一个蒙福的地位上。那些法律赛人，他们也祷告，他们也站在大街上，他们的祷告真的是非常的长，可能词句是非常的美丽，可是他们看不起另外一个人垂着胸在神面前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有罪了。可是神他看重一个罪人懊悔认罪悔改，远远超过一个法律赛人非常美丽的祷告，非常好像外表有义的行为，但是他们不认识他们自己的光景，所以法律赛人没有办法蒙到神的恩典，反而是那些垂着胸认罪的，啊，神拣选他们，神把恩典怜悯临到他们的身上。就这样，我们要蒙恩，我们必须站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向我们的神来认罪来祷告。今天不是神他要亏待我们，我们的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我们的神只有慈恩的意念。但是我们在礼拜晚上也读到主的话，当所罗门他们把神的殿建起来的时候，是那么的荣耀，那么的辉煌，而且神的荣耀就充满在这个殿的里面，到一个地步祭司不能进去来侍奉神。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那么的大的荣耀，好像神亲自的同在，亲自的彰显。可是神就在建殿完成，就告诉以色列百姓非常的清楚，的确这是他立论他名的居所，这是他荣耀要彰显的地方，他的心真的就在以色列的家中。但是若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弃了神，神的荣耀会离开的，神会许可整个圣殿被拆毁的，神好像愿意让他自己受到羞辱，被列邦取笑。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并不是这些亚述国、巴比伦，不是这些波斯国真的就能够好像打败神的百姓。 乃是因着神的百姓离弃了神，所以神宁可让他自己的名受到羞辱，让他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神他的意念是慈恩的意念，因为他的心不在于外面的殿，不在于外面的城，我们神的心是在他百姓的身上。到底他的百姓向他的心是如何，是不是愿意遵守他的命令，是不是过一个圣别的生活，这些百姓是不是能够被建造起来，弟兄姊妹，这是神心中所最在意的。他宁可失去外面的，他宁可被众国所耻笑，但是他借着以色列百姓的被掳，借着得着他们的归回，神要做成他的工作。所以我们一想到被掳与归回，这是神一个很奇妙的工作。这些归回的子民虽然是微小的，虽然是不足为道的，但是神的心却是这么看重，却是这么能够满足。他们把殿建好了，真的神所看见的这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不是从外面来看，外面重建的殿远远不能和原初所罗门的殿来相比，但是神所看见是在神子民的身上那个最真实的工作，那个荣耀满足了神的心。哦，弟兄姊妹，若是在外面的让地上的人，让神儿女觉得满足，神的心不能满足。只要我们为我们的光景认罪悔改，需要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我想在这里第一个祷告是一个颂赞的祷告，第二个祷告是一个认罪的祷告。我们再来读一下第八节到第十节，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他在这里求神纪念他所吩咐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所以神的心意从这么早开始就很清楚的向以色列百姓能够讲得那么的清楚，他们若犯罪，若不遵守神的命令，神就要把他们分散在万民中。但是呢，他们若归向神，谨守神的诫命，虽然他们在天涯，神要从那里不论是多远把他们招聚回来。所以我们看见当尼希米他为着耶路撒冷荒凉光景来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并不晓得王的心是怎么样，他们都在一个被掳的人中，是一个做奴隶的，是没有任何权力来说话的，而以色列百姓归回的人只有几万人，面对四围这么多强大的国家，他们真的是微不足道。可是我们从这里，这是尼希米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祷告，他里面真的是充满了信心。我们可以说读到尼希米记后来他怎么样回到耶路撒冷去，怎么样把城墙重建起来，但是在一开始他什么事情都还不知道，他在这个王的权下他竟然能够这样的祷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信靠神的祷告。当四围都是倾倒，当四围都是荒凉，当四围都是仇敌的权势在那里这么强的时候，可他里面信靠神。哈利路亚，今天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当日神开以色列神的仆人的眼睛的时候，他就看见与神的子民同在的真的比与仇敌同在的更大，以利沙的仆人。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求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祷告需要信靠，那这个信心必须是从神来的。 当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神，而我们里面相信神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就能够越过四维的环境，我们凭着信向神来求告。那这个是尼希米的祷告，他求神纪念吩咐他摩西的话，他相信神的话是没有转动的影儿，神的话是必定会成全的，无论他的子民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但是他们必定能够归回。当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信靠，他们能够起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不顾四维环境的险恶。那最后他向神祈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久正的。他向神在那里迫切的祷告，他求神侧耳听他仆人的祷告，但是下面他讲说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祷告。尼希米的祷告，他不是一个孤单的祷告，也许他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可是他知道这个祷告包括着神众仆人向神的祷告。弟兄姊妹，神要借着祷告来完成他的旨意，但他需要借着众圣徒的祷告，而且呢是同心合意的祷告。当圣灵时代开始的时候，神的子民他们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祷告。那这个同心合意有一个话是这样解释的，好像那个谐音哈，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那个四声部，不管几声部哈，那个和谐的那样的一个声音。那这个和谐的声音呢，虽然有很多人的祷告，虽然这个四部声每一步呢它其实这个谱是不一样的，但是当它唱起来的时候却是那么的和谐，这个声音听起来这么的好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神众仆人的祷告，今天没有一个人是单独的。我们要知道若不同德就不完全，神的心意是要得着我们同被建造。那这个建造的工程要从祷告开始，所以我们呢这个祷告需要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今天不是少数的人好像说他比较属灵所以他来祷告，不是他站在这个服事上所以他来祷告，乃是众人的祷告。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请我 为他家里的事情祷告，他说你祷告比较灵哎，所以请你来祷告。我说不是，我祷告比较灵，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们奉他的名祷告，每一个人都能够起来祷告。的确我们彼此代祷，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呢你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也得救不是太久，神会听我的祷告吗？神是不是应该听那些得救年日越长的越听他的祷告？神是听每一个人的祷告，神要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看见说神众仆人的祷告，不只是尼希米一个人的祷告，所以他这个祷告呢，他真的是在神面前祈求，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当他认罪，不是说认他们的罪，他是说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然后他们同心合意一起的来祷告。他是做王久正的，所以我想尼希米听见了神家在耶路撒冷的情形，他的哭泣悲哀哈，不可能只存在他的心里，所以他会显在他的脸上。但做王久正的呢，当他脸上显出这个愁容的时候，这个王会觉得很奇怪的，是不是你有什么阴谋？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你隐瞒着王呢？因为这个王的生命安危常常是依靠这个做王久正的，要先替王去品尝这些的。那如果这个他最信赖的人面有愁容，不晓得他肚子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很危险的。但是当王在那里问尼希米的时候，在二章四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尼希米 他说，于是我莫倒天上的神，在他的面前是波斯国的君王，那个权力那个权柄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时候波斯国是非常有势力的，他是一个作王九正的，他又是一个被掳的民，是以色列民。当王问他说，我能为你做什么啊？这是一个何等的机会。当他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他莫道心上的神，哈利路亚。今天他没有机会说，等一等，我和我的弟兄们，我们先去有一个祷告聚会，我再来回答你。你这事情就在你的眼前，他就莫祷天上的神。同志们，我们祷告是随时多方的，我们祷告是在任何的时刻，我们都可以向我们天上的神来祷告。我记得以前在西区的时候，我们家后面需要把那个 garage 哈，那个停车库把它加大作为聚会的地方，因为我们客厅那时候坐不下了。我记得我就到那个市政府去申请这个建筑的许可，那个官员他每次看见我的图以后啊，他就说啊，这个地方要改，那我就跑去这个建筑师的那里去改这个图，下次回来他又看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说哎，这个地方要改，然后又跑去改，改回来他说哎，这个梁太长了，你需要有建筑师的设计那个签字。哎呀，反正跑了好多趟，后来有一天真的是把他所有的都改好了。那天早上的时候他看了以后说都很好，他说只需要有一个叫做 lot size， 因为那块地呢是有两块 lot 要到这个 county 里面去把他这个资料能够拆在一起，所以这个那个 garage 能够盖在中间。好，我就好，我想说你说都可以了哈，那我就赶快立刻就跑到这个 downtown 去，然后呢去拿了这个 lot 的这个资料证明来，然后就立刻跑回去找到同一个人，说哎，资料都全了。就他一看，他说你的厕所盖在旁边不行哎，厕所要盖中间呢、啊。哎，我想我这个聚会厅哎，中间盖个厕所，这怎么聚会啊？那我说可能吗？你不是都说可以吗？他说不行哎，他就问他旁边的同事拿了这个图，同事说不行哎，不行盖在旁边的，要盖在中间。那时候我不晓得该说什么话，我跑了这么多趟，你改来改去的，最后都说行了，怎么到最后一刻说厕所要改到中间去呢？感谢主，就在那一刻面对着他，我祷告天上的神，哈利路亚。就在那一刹那之间，很奇妙，还没有跟神说求主帮我做什么事情，神先光照我，看见我的光景啊，我这个没有办法来形容，好像神一下看见，就是说我没有先把自己奉献给神，好像我为着神要造一个地方能够聚会，可是我自己没有先把自己奉献给神，神的心没有办法满足。就在面对着他，就在那一刹那，我祷告天上的神，把自己奉献给神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就在这个官员的面前，我们祷告天上的神，然后我就问他说，可不可以拜托你去问一下你的 supervisor。 他很生气啊，他说不需要问的，就是不行的，就是只能盖在中间的。哎，我再求他一下说，请你去问一下你的 supervisor。 最后他心不甘情不愿的，好吧，就把这个图拿进去了。当他拿进去了，好像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不晓得为什么，本来这件事情可以很顺利的就通过的，没有什么很大的事情，但是呢好像一而再有这么多的拦阻，有这么多的事情。可是后来我里面非常的感恩，如果没有他的拦阻，好像我没有一个机会祷告天上的神。也许我觉得说这件事情理所当然就应该这么顺利的，但是在祷告天上的神的时候，这个神的光照到今天我没有办法忘记。我们想为神做工，可是我们却没有把自己奉献给神，我们这个人不对， 我们却想做神的工，神没有办法得着满足。那天我们先把自己献给神，我们跟神的关系一下子好像不一样了。下面的祷告其实非常的简单，如果把这个事情交在你的手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虽然就着这个官员来讲，就着他跟他同事的讨论来讲，好像已经那么确定了，是不许可盖在厕所，要盖在中间，不能盖在旁边的。可是当他从里面一出来，他说好，我的老板说可以，就签了一个字，这个许可就这样子就结束了。我们神要做事的时候真的是太简单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可是今天神用各样的环境，他的心所要做的是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若是我们知道神的工程不是外面的，神的工程是我们这个人，是他的工程。今天我们再来看很多的事情，再来面对许多的难处，哦，弟兄姊妹，你的看见是不一样的。我们里面会非常感谢神，我们里面会起来颂赞我们的神。他真的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他真的是那位大而可畏的神，真的在他是没有难成的事情。但是呢，神做了这么多环境的工作，兴起这些情形，他有一个心意，就是要让我们的心能够愿意回转。若是那一天我硬着景象不肯把自己献给神，若是那天我没有看见神点的问题是在我的身上，可能我们盖不成，就算是盖成了，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认识神借着祷告完成他的工作，还不是这件事大件事，神听了你的祷告，他做成了，照着你的祷告来做了这些事情。乃是今天有没有神借着这些环境，他叫我们得着开启，祷告得答应的秘诀是在于我们被改变了，环境就会改变了。你在你的家庭中为着你的另外一半祷告，你光是求神改变他，你发现你祷告了一年两年十年，好像这个祷告神怎么都没有在听呢，他还是他，我希望他改变，你求神叫他改变，为什么他都不改变呢？我想原因可能是神要你先改变，你如果改变了，你的另外一半就改变了，你如果改变了，你的环境就改变了。这是我们发现祷告的一个秘诀，我们祷告在神的面前，让神先来建造我们。所以祷告的人是先蒙福的人，你从来不祷告，你没有办法有份于这个建造。这个祷告就是说，这些守望的人他先看见主的显现，那这些祷告的人他先遇见主，先被神来制作。尼西米为什么是一个蒙福的人？他的祷告，他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是我们得罪了神，哦，他站在这个地位上，他蒙福了，神可以来改变他，神可以把恩典来赐给他。他认识神，大而可畏的神，守约是慈爱的神，他跟摩西所立的约，神必定会来成全的。这个是你心里的祷告，弟兄姊妹，这也是借着他的祷告，盼望今天我们都能够学习到怎么为神的家来祷告，怎么为着复兴来祷告，怎么为着重建来祷告。而这样的一个祷告是我们先把自己摆进去，我们先摆在那个位置上。到最后我们看见当仇敌来藐视他们的时候，看见你们这些人从这些灰尘的里面再把石头捡出来要来重建，在你们一切都被毁坏在失败的当中，人数这么少，你们还想要来重建城墙。当仇敌在那边藐视他们的时候，尼西米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他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今天仇敌藐视他不是起来生气起来反抗，他起来祷告，他起来向神呼求，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他的反应是向神祷告。当仇敌起来攻击他们的时候， 他的反应是什么呢？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我们一直读到尼希米，他是一个祷告神的人，他是一个倚靠神的人，但是尼希米的祷告是有行动的祷告。他不是说神啊我交托你，当仇敌要来攻击的时候，他不是说祷告完了他就什么事都没有做了，神啊我交托你，我倚靠你。很多时候神的儿女讲说他祷告很有信心，但是那个祷告常常是没有行动的。神啊你为我预备一个工作，他祷告完了他说我很相信啊，神会为我预备一个工作，可他自己都没有去努力，都没有预备，也没有去寻找。到时候有没有工作呢？没有工作，没有工作，他说神啊你怎么不听我的祷告。神要我们祷告，神要我们起来有行动。我们祷告有信心，我们的信心里面也有带着行动。尼希米为着看见仇敌来攻击，他祷告神，他相信神保守他们，但是呢他没有停在这里，他仍然派人看守昼夜防备，他是有行动的。弟兄姊妹，我们借着祷告乃是与神同工，我们交托在神的手里面，我们信靠我们的神，但是我们今天要与神站在一边，我们需要起来。所以讲到建造是从祷告开始的，但是祷告是一个开始，神不是叫我们光只是祷告，神叫他的以色列的子民要起来，要真实的建造。今天我们面对我们四围的环境，我们面对整个教会需要被立体的建造起来，神要呼召每一个子民，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摆进来。神的家需要的不是站在那里口说的人、批评的人、论断的人、指出缺点的人，神需要的是有肩膀的人。神的家需要扛抬约柜的人。有许多的人可能站在四围，像那一般批评他们、藐视他们、耻笑他们，但是呢那些人在尼希米记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是无份无权无纪念的。今天我们在建造中是一同有份的，我们是这些把肩膀摆进来的，是一同同心合一的祷告，一同扛抬神家的见证，一起负起我们自己的这一份。他们面对自己的家园在那里建造城墙，他们 一面工作一面拿着兵器。弟兄姊妹，这是神向着我们的呼召，这是我们看见尼希米的祷告所让我们认识的。尼希米看见仇敌那么的强悍来攻击他们，他们派人看守，他们昼夜防备，他们是那么的警醒，他们是这样的起来付上代价。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在这些日子，他让我们看见建造神的心意。但每一次我们讲到建造，我们一定遇见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需要起来，我们借着祷告同心合意，我们认识我们的神，他是那位大而可畏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愿就向他赞美。我们盼望这些日子神的家里面充满了赞美的声音，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工，知道是神在这里要做成他的工作，完成他的旨意，神在这里建造。我弟兄姊妹，我们向我们的神永远要赞美，要称颂他，我们永远要依靠他，要相信他。然后呢，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摆进来，放在神的手里面，和我们的同伴，我们一起起来建造。若不同德，就不完全。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不是听听说说而已。巴望这些日子，弟兄姊妹，我们真实起来祷告。你愿不愿意真的花时间来到主的面前？你个人向主祷告，一个家庭里面夫妻两个是不是可以祷告？我最近听到有一对夫妻，因为他们的孩子生了一个病，所以呢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但他们讲说我们结婚了好几年了，从来没有两个人一起祷告，今天因着孩子生病我们一起祷告，他们祷告也的确是非常的喜乐。但是我盼望不要因为 孩子生病或遇到了一些大难处，你们夫妻两个才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这是一个家庭蒙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为着神的家来祷告，为着神家的需要来祷告。每一个家庭盼望说我们夫妻两个就能够跪下来同心合一的祷告，个人要同祷告，家庭要祷告，我们教会要同心合一的祷告，借着祷告带下神的心意，完成神的旨意。我想我们很感谢主哈，一起来交通了尼西米的祷告，盼望今天我们不是只是听一篇信息，尼西米他的祷告是有行动的，盼望我们今天听完信息以后，我们有一个具体的行动，真的在我们生活上有一个改变，不是只是听说哦，尼西米是怎么祷告的，盼望说是我们自己起来祷告，我们祷告我们先蒙福，我们祷告与神同工，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好，我们再来唱463首哈，463首我灵镇静，请诗琴为我们弹一句，我们就来唱。哦，主赞美，
我灵镇静，坐在你身旁，忧伤时将我要忍耐担当，心头所生有他安排主掌，万变之中为主心生求偿，无灵正经天有罪思善良，经过静静引导关了之家，
请我们站起来唱第二节第三节。
我来引导你与我去一样，生活遭遇猛然心慌动摇，眼前一迷总必成为